的人，身边的事，轻轻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而家又到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系继续讲方法嚟传人嘅。我是嘉慧，
我是浩然。
是的，浩然，我们上集就讲到在2000年的8月，香港居民朱鄂明、北京居民王杰向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寄出申诉状的。那江泽民和罗干知道这件事之后，简直就气急败坏，立即指示作为重大案件展开大搜捕的。朱鄂明和王杰在9月7号被捕之后，公安对他们两个根本上就没有审讯，只是猛烈地殴打和酷刑对待，但是两人毫不畏惧，宁死不屈。那么到了今期，我们继续讲到在2000年的11月30号，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在王杰的诊断证明书上面写着，就是于2000年的11月24号至2000年的11月30号住院治疗，一共是7天，出院的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些问题全部都是酷刑折磨所致的。此时王杰的体重由被捕之前的70公斤降至50公斤的。
在2000年的11月30日，王杰的亲属就接到通知了，将王杰就接了出去就保外候审的。据知情者介绍，当时王杰已经完全意识不清，大小便失禁的，而需要每隔一日就洗肾一次。而记者看到另一张医院的单据上面就写到，从2000年11月30日至12月16日，王杰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16日的费用结算就是9806.98元，其中相当一大部分费用就是为肾透析所用的。
是的，那么王杰在北京友谊医院期间，警察每一天都在医院监视的，那王杰身体一直都没有起色，也没有开口讲过话。咁后来警察就同意亲属接佢返屋企用中药调养，但係条件就係候审，以便王杰身体好返之后呢再捉返去继续迫害。咁王杰被接返屋企之后呢情况就有所缓解，但係身体仍然唔可以喐，喎更唔可以走动㗎。咁家人问到佢喺里面受咗咩苦，王杰根本就冇答到，只係一直流泪。
在2000年的4月中下旬，王杰就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转接到海外的。同年的5月2号，王杰出现了失去正常记忆的症状，呼吸困难和身体极度虚弱。有人就从名位里面就找到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文章，其中就提到被恶警灌水、烟烫、冷冻殴打等，以及密勒日巴佛苦修的故事来鼓励王杰。有一天呢，王杰突然间就开口讲到，呢啲我都受过。王杰呢曾经问身边嘅一位学员讲，你知道渣滓洞吗？渣滓洞嘅刑罚我都受过。咁呢个学员就问啦，打你嘅时候你有冇害怕过？本来唔鍾意讲话嘅王杰呢听咗之后立刻就瞪大隻眼讲啦，可能吗？意思就係讲话根本係唔怕嘅。
嗱，咁王杰嘅脚腕嗰度呢直情就打到露晒骨出嚟㗎。咁伤口呢好耐都唔合得埋。咁王杰仲讲，警察经常使用嘅一种酷刑呢就係用啲嘢包住个人嚟喺出面猛咁打。因为咁样打法啦，外面係睇唔到有伤痕嘅。里面嘅内脏呢就伤得非常之严重㗎啦。咁朋友跟住问王杰，你最痛苦嘅时候系乜嘢呢？王杰就讲啦，警察係用个膝头压住佢个肾脏嚟打。王杰被警察捉咗入去房山拘留所之后，每日都受到毒刑敲打嘅。警察受命于江泽民同埋罗干，唔使对王杰有任何嘅问话，一味系酷刑对待就得啦。狠毒嘅恶警啊，向准王杰嘅肾脏一味喺度毒打。于是王杰喺毒打之后昏迷咗一个月，经抢救先至苏醒翻嘅。
系啦，喺最后嘅日子里边啊，王杰咧就出虚汗、喷血，有时呢只食咗一两啖饭呢，嗰啲血就喷出一两米咁远嘅。 喷出的血就好像番茄汁状咁样嘅。知情人士就回忆呢一段情况嘅时候就讲啦，话医学上认为呢个系伤到中枢神经先至出现嘅症状。王杰嘅身体系极度虚弱，晚间瞓觉嘅时候为咗维持呼吸，竟然需要慢慢咁解去内裤以减轻腰间松紧带造成嘅轻微压力。但系咧，佢一直默默咁坚强咁忍受住痛苦啊！喺2001年6月18日嘅深夜啊，王杰咧就瞓咗喺洗手间嘅地上，再冇苏醒过嚟啦。时年只系38岁嘅啫。
系啦，嗱咁喺2001年2月，朱安明嘅家人就接到通知，叫去房山接人。然而当家人去到房山嘅时候，警察就讲人已经被带走咗啦，就冇讲边个带走嘅。咁到咗2001年4月，朱安明嘅家人再次接到通知，得知朱安明已经秘密判刑5年，转移到天津茶店监狱。直到而家，每日都有警察喺朱安明身边监视嘅。咁朱安明喺监狱里边就被称为系全个监狱最后一个，因为佢唔单止坚持唔接受洗脑转化，而且每日都喺度写上诉书。咁警察就讲，只要佢写四书，即系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揭批书，就可以出去噶啦。但系朱安明坚持信仰，毫不妥协。咁朱安明写嘅上诉书，监狱方面并冇帮佢递交到应该收件嘅有关部门。从2001年8月开始，香港同埋美国法轮功学员曾经多次努力呼吁释放喺北京被捕嘅香港居民朱安明。美联社、BBC 监察、法新社、苹果日报等海外媒体都曾经报道嘅。
嗱，江泽民最恐惧嘅就系2002年10月喺美国芝加哥被提起嘅诉讼案。喺中国大陆，江泽民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国内嘅百姓系冇办法对付佢嘅。而好似朱安明同埋王杰呢啲勇敢嘅法轮功学员啊，能够提出诉讼啊，但最后遭到嘅却系残酷嘅迫害啊。于是咧，人们咧就开始喺海外寻求起诉江泽民啦。
嗱，其实江泽民一向都好中意喺西方人嘅面前扮嘢嘅，嚟显示自己开明嘅形象。而系人都知江泽民嘅性格就系外强中干，佢可以唔在乎国内人嘅睇法。但系就非常在意国际社会嘅态度。咁江泽民虽然喺国内大肆镇压，但系喺国际上从来都系一口否认迫害百姓嘅存在。咁当国际视线对呢场迫害开始关注嘅时候，江泽民就将迫害转为极其隐蔽嘅方式，喺所谓法律嘅掩护下继续进行。如果法轮功学员能够喺国际上以法律嘅方式对迫害真相进行有效嘅曝光，令到国际社会了解呢场残酷迫害嘅实质，将对江泽民及其同党产生强大嘅震慑作用。仲有就系江泽民想喺海外诋毁打压法轮功嘅急切心态，可以从美国著名嘅华盛顿时报2001年3月9日披露嘅一则故事，从呢个故事细心咁样分析，就可以睇到一啲真正嘅内幕。
嗱，报道就讲喎，喺冇几耐之前，有三位嘅中国资深外交官咧就访问咗华盛顿嘅。呢三位分别系前驻美大使、前外交部副部长朱启征、前驻美大使、前驻联合国大使李道宇啊，以及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珀。按照白宫国安会官员事先估计，三位前大使要谈嘅系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将喺联合国国际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人权记录嘅决议案，以及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嘅。咁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咧，原本就准备就呢啲问题同埋三位大使交换意见嘅，不料咧，双方一坐落，一位大使咧就攞出事先准备好嘅一份稿，就开始读起嚟啦。内容就是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声讨啊，宣读了20分钟。报道就讲赖斯对北京官员的这一番说教相当恼火，等对方读完稿之后就匆匆结束，愤然离去。江泽民在海外尚且搞到如此肆无忌惮，在国内对法轮功的迫害啊，就可想而知了。
是啦，那民主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当年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 追求信仰自由而来到美国的。因此美国对宗教自由和人权价值是看得非常重要的。那美国的开国之父例如麦迪逊、杰斐逊等都写过大量的文献，是命人们应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在1789年在美国开始构建联邦司法系统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就通过了意域侵权索取法案，允许在美国的律师对外国人在海外的某些违法行为进行求偿。1992年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允许美国的法院对种族灭绝罪、酷刑罪和其他反人类罪进行审理，无论犯罪者是否是美国人，亦不论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在本土上，只要犯罪者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就可以成为被告。例如菲律宾的前独裁者马科斯逃到去美国夏威夷之后，在1988年10月21号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在纽约曼克顿立案，起诉马科斯夫妇犯有诈骗罪。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亦有类似的法律的。是啦，浩然，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是继续讲江泽民奇人的。拜拜。
拜拜。
拜拜。